我们还接着啊看第七首啊偈颂啊，众报随业生，如梦不真实，念念常灭坏，如前后一耳。那么在这个这一段经文里头啊，我们谈到因果报应，虽然不是真的啊，这都是假的。永嘉大师讲得很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，这个六道轮回啊，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是在六道轮回，而且在六道轮回的时间相当长了。那什么时候能脱离？没消息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梦什么时候能醒啊？不知道啊，遥遥无期啊。遇到大乘佛法，就是梦醒的因缘。那问题就是，你能不能把这个佛法抓住？特别是净土法门啊，遇到净土法门，认真依教修行，没有一个不觉悟过来。醒过来了啊，永远超越六道轮回了。这个是事实啊。那我们想想，就以这个地球而论，地球上的人，科学家给我们统计的是将近70亿啊。这70亿人当中，他在一生当中有多少人知道有佛教，知道有释迦牟尼，有多少人知道啊？不知道的人多，知道的人少啊。啊，知道这些人当中，他对佛教有没有认识？啊，有一点粗浅常识的认识也不多。啊，深入的了解那更困难了。啊，即使世界上许许多多研究佛教的，啊，像一些大学里面开的有佛教课程，啊，我们也看到一些了，啊，他们的课程没有汉文。啊，多半是巴利文、梵文，算不错了。总是，大乘教里常讲啊，阿赖耶识里头种了佛教的种子了，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真正能在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，大乘宗派里头确确实实的只有净土宗。除这一宗之外，为什么说不能呢？你没有办法断烦恼， 你想想看，自私自利，是非人我，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，你能断得掉吗？我们常讲啊，要放下执着，啊，要放下分别，说得容易，做不到啊，做不到就没有办法处理。啊，自古以来多少修行人，啊，多少知名的法师，啊，这个佛门的大德，学教的、学禅的、学密的，啊，甚至修净土，修净土没有能放下的，就是这个念佛的功夫，佛不住烦恼，都不能往生了，都出不去啊。那么他一生所修的呢，都变成了福报了啊，因为他一生不作恶嘛，都是善嘛，所以来生到哪里去了？人间天上享福去了啊。那我们想想看，他在享福的那一生当中造不造罪业呢？啊，我们不要说别的，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，中国人几千年来福报最大的，没有人超过乾隆皇帝啊，在中国历史上福报最大的一个人。你说他一生也没造业，好事做得不少啊，可是冤枉杀人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啊，纵容侯坤那个大贪官，这个罪就很重啊。啊，当然他这个大福报，福报太大了，他还有余福啊，他死了之后我相信还是人天福报，人天福报慢慢享尽了的时候，那一些恶业还是要报的啊，没有法子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，这一生难得遇到这个净宗，一切要放下了，教可以听可以学，不要在日常用太多的时间啊，应该把这个绝大多数的时间精力呀放在经中上啊。所以诸位学经，我跟大家建议的，你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要成就啊，弟子规从这开始，一切都从头开始才行啊，从这里下手啊，十善业道啊，阿难问世佛偈胸襟，沙弥律仪，出家人要学，在家人可以不必，净土五经可以听，都可以听，学一种你自己喜欢的一种，一门深入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真正想往生要记住 自私自利，是非人我，明文理扬，五欲六尘，要断呐、啊！断我们是断不掉啊，要减少啊，一年比一年少，一年比一年轻，逐渐淡薄了啊。净土的气氛呢，要一年比一年浓。往生就有把握了啊！这个世间彻底放下，不能有丝毫留恋。假的呢，苦空无常无我啊！你怎么会谈这个东西呢？这是一场梦啊！啊，一定要看破。啊，不再搞这些东西了，啊，跟着东西提升自己，帮助别人，啊，帮助别人是什么？帮助别人认识佛法，认识净土，啊，帮助别人修净土，这个功德不得了啊！大慈菩萨讲啊，你能真正帮助两个人，真往生了，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德还大。你这一生要帮助十几个人的后，那个福报就不得了。哎，你求往生就不会困难啊。纵然你自己业障很重，因为你有十几个人，你这一生当中度了十几个人，那十几个人看到你临命终的时候，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感你的恩，因你他才能往生。这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种大事啊！其他全是假的啊，不是真的啊！啊，要搞清楚啊，要搞明白啊。那么对世间人，世间人没有这个缘分，没有这个福报，他不想出离这个三界六道。啊，他还贪念人天福报啊，我们不能舍弃，我们也要随缘随份帮助他啊，要把佛法介绍给他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你要求人天福报不难啊。从什么地方学起呢？不管学什么，都要从《弟子规》学习啊。所以《弟子规》，你们同学的时候，你那个题目啊，这个《弟子规》与这个净土宗的修学啊，与净土宗的往生，这个题目范围太小了啊。净土宗与不是。《弟子规》与学佛，这个题目好啊？为什么呢？不管你学哪一种，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啊，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啊，都不能离开《弟子规》。离开《弟子规》，你就什么都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与佛法的修学，这个好，整个佛法啊，我说得很清楚啊，它就是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是提了个纲啊，十个纲领，这十个纲领如何落实？那《弟子规》是目。详详细细给你落实了啊，所以他跟十善业道是一不是二啊啊。我们如果用一个题目 弟子不异于十善业道经，这个好啊，或者十善业道与弟子规都好啊，真的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啊，所以没有这种志气志愿的啊，这个世间的这个凡情还是放不下的啊，我们就要教他断恶修善了 啊， 啊，为什么呢？恶不断，你三恶道的缘就不断。你要知道阿赖耶识里头恶的因多啊，那个因要遇到缘就起现行啊，这个事情太麻烦了啊！现前还不断恶业，恶缘天天在增长啊，所以恶是一定要断，善不能不修啊！啊，世间人想求发财，生财有大道啊，懂吗？啊，求功名、求富贵，都有确实的意义。心正、行正，果就正呐。啊，范仲淹在年轻的时候，问一个算命先生。啊，你给我算算我能不能做宰相。算命先生笑笑，这小孩啊这么大的口气，那他马上就改了，说那你再给我算算我能不能做医生。这个算命就奇怪了，啊，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？啊，范仲淹说啊，唯有良相跟良医能救人呐、啊，他存的什么心啊？存的救人的心啊！啊，这个职位的时候可以救很多很多人呐、啊，不是荣耀自己啊。是富贵自己，这个算命先生很佩服他，正宰相也送他这一句话，正宰相也救人呐、啊！啊，这就是善行，善行，你看他遇到善人，哎，以后真的做了宰相。做了真宰相之后，他真的兑现了啊，全心全力做好事啊，一生过着平民的生活啊，不是说富贵的时候家里面就可以这个生活都能改善了，不是的啊，那么他把他的俸禄啊，古时候啊，这个做官的俸禄啊，都是讲米多少担多少担呐、啊，啊，那个宰相差不多2000担呐、啊，啊，这是你一年的俸禄啊。他拿去养300多家了，你们看看那个钱先生给他写的这个《易田记》， 这《古文观止》里头都有啊，养300多家，办学校，啊，都做现在所讲的社会福利事业。死的时候棺材买不起，你就知道他节俭到什么程度。啊，他5个儿子都了不起啊！啊，5个儿子里头有2个做宰相，有1个做御史大夫，啊，还有1个那是地方官员，啊，相当于现在省市长一样。啊，家教好啊，儿孙都懂得做好事。所以范家一直到今天将近1000年了，家道不衰啊。啊，我们印族最佩服的啊，印族最佩服的，我们在文韬里面看到3个人啊，第一个是孔子，2500年家道不衰啊，第二个就是范仲淹，这将近1000年家道不衰。那个根太厚了，啊，这样的诚心，那就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你存的是什么心？你要贪图啊，5欲6尘，名闻利养，啊，你的福报很有限，福报现前。不懂得再修，几十年就报尽了，啊，就像我们这个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的，这个世界上豪富啊，400多个，这是世界上的首富豪富，这其中80%恐怕过不了20年。那是什么呢？享福，这个福报前生修的，尽情的挥霍，不知道修福啊！再大的福报了，很快就消尽了。啊，我们看看孔子，看看范仲淹，他们修的福生生世世永远修不尽，报不尽。什么原因呢？一个是自己的根厚，第二个是子子孙孙接着干。啊，都知道布施，但是佛法讲的3种布施，啊，财布施。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啊，都懂得财布施，读的布施啊，修因呐，啊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世世代代都懂得了，他怎么会衰呢？啊，所以这是对。还没有意思要想出离三界的，我们要这样教他啊。但是在劝导当中也要时时刻刻提醒，这个不究竟啊，应当把你所修集的这些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是善行善念，善行啊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无论我们的修学有没有成就，只要见到阿弥陀佛，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啊，就得佛力加持啊，你就能够啊实现你的本愿啊，你要救度一切众生，你得到佛力加持，你有智慧，你有德行，你有能力啊，你也可以在变法界虚空界，哪个地方众生有缘，这有缘他就有感，你就有应了，感应道教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能现什么身，你得大自在啊。好事啊，你愿不愿意真的讲清楚讲明白了，哎呀他动了心了，这个好应当学，那就努力的去学啊，无论现前往后，只有一颗心救度一切苦难众生，就这么一个心愿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学本事。我现在想救助苦难众生，我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我都不了啊。啊，所以要真正做到普度，落实普度。那就非跟佛陀学不可啊，诸佛如来唯有弥陀的悲愿最大啊，这个是无量寿经注念过，不可思议，我们要把这个誓言彻底放下，一心专求西方呢？啊，那你这个梦才就醒来了，真正醒过来了。啊，对这个事法没有丝毫贪念的念头了。啊，真放下了。现在身体还在这个世间，一切随缘啊，不着急，我赶快要走，那个错了，那就不叫随缘了啊，或者我还想再过几年走啊，或者想现在都想走，这个心都不正常，一切随缘啊，活一天把我这一天的事情做好啊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念头，我们的行为念念在西方这个路上啊，那帮助别人呢，就是看这个机会了，就不叫缘分了啊，有缘全心全力做，没缘不去找事。古大德告诉我们，多事不如少事，好事不如无事啊，敬业要紧呐 啊，可是缘分都摆在面前，都现成的，那这个一定要做，这个不做的话对不起人， 啊，这个佛门里的有很多同修啊，想要做一点好事，不知道怎么做法，啊，来拜托你帮忙，啊，请你帮他做，或者请你教他做，那你这个义不容辞，啊，这个一定要做的，啊，那么我们自己跟他配合，哎，语言成熟。啊，这当中没有障碍，啊，哎，做得很快乐，也很自在啊，啊，所以不设清净心呢，这是个原则。我们在没有开悟、没有正果之前，啊，随缘、随喜功德，做一切好事。不设清净心啊！如果看到钱财多了，对钱财起贪心了，错了，你的心被染污了啊！那么接触到这个世间许多贵人，世间的国王，现在的总统，这国家一些领导人，跟这些接触了，我感觉到我很光荣荣耀了，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被染污了，你的清净心失掉了。啊，这个是我常讲的，要放下自私自利，要放下名闻利养，要放下五欲六尘，要放下贪嗔痴慢，这十六个字常常记住，统统放下啊，然后你可以随缘，什么场合你都可以去，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宗门里面所谓的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呐。啊，我们有这个智慧，能看破，有这个功夫，有这个定力，不沾染啊。这个名闻利养是给我呢，我们自己要审查需不需要，没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辞谢不接受啊，有时候可以需要的话能接受，需要不需要不是自己，是对于弘法利身呢有便利，那这个行，这个可以啊，可以接受，与弘法利身上没有影响，不必要。绝对不是为国人呐！这个要懂得了啊。那我们这个两三年来啊，在澳洲对于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，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啊。那么这些呢，是法布施，是无畏布施啊。语言是从学校开始的，这个都是想不到的啊，格里菲斯大学校长，我们见过几次面，谈得很投机啊，他要送一个学位给我，我当时跟他说没有这个必要啊，没有用处啊，我们出家人要这个学位有什么用处呢？他告诉我有用处，没有什么用处。 他说你可以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一些国际上这个和平会议啊，国际上这个和平会议一般邀请的都是教授专家学者啊，没有 邀请呢就出家人啊，对，你可以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啊，帮助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和平。我想这个可以啊，我才接受啊。啊，接受之后，联合国有这些周边的和平会议啊，邀请格里菲斯大学啊，所以学校就派教授参加啊，大概都是派两个啊，两个当中就有我一个。所以是，这是这么一个缘分啊！我们要考虑，如果是为世界和平能帮得上一点忙的好事情啊！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动乱不安呐、这一代的人很可怜呐、不论贫富贵贱，没有安全感。你是这个多痛苦啊！这是历史上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呀！啊，那么现在天灾人祸这么频繁啊，我也是从事于这个工作啊，才在这一方面呢深思。这个动乱的根源呢、所以这几年我们特别提倡弟子规，提倡十善业道，提倡沙弥律仪啊，这种从头来起。我不讲大经大论啊，大经大论讲了几十年了，有没有用处？没有用啊！为什么没用呢？那高高在上，浮在空中，下头没地基啊！大经大论呢？就现在我们举比喻说，好比一架大飞机啊，太空梭啊，下面说下面没有跑道，没机场，下不来啊，悬在空中啊，高不可攀，只有心向往之了啊，得不到实际利益，所以。这么一个原因呢，那我们要找根。找根的时候，我就从中国4500年前老祖宗的教诲啊，我讲过这么一个题目啊，中国的元祖4500年前怎样教导他的后裔啊，这就叫根找到。伦常大道的根呐、啊！年轻的时候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，那个时候还没出家啊。李老师教我们读五种仪轨啊，他老人家没有讲。叫我们自己读啊，所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买这个书啊。那么这一门课呢，作为我们修身读本啊，老师很强调 没有开过这个课，我们自己修啊。所以我对于这部书的内容知道得很清楚啊，我们自己实在讲也常常读，但是没有认真去做啊，所以我们的根呢不够扎实啊。那现在看看目前这个状况，这个根就越来越需要了。如果不从这个地方扎根，不从头来起，没救啊！啊，尤其我跟许多这个学者专家在一块啊，讨论这个化解冲突的问题，找不出办法。啊，想到最后还是中国祖先讲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。那么讲到这个教育的核心就是人跟人怎么样能够和睦相处。你们想想伦常大道，伦常大道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？真的就是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啊，我们把那个平等改一改，沉静对待，和睦相处啊，真诚恭敬的，彼此都是真诚恭敬的和睦相处啊。伦常大道的教育啊，终极的目标就是这个。那我们想想这个目标，小在家庭，大在国家，在世界，行得通啊。这个道要是能够推行的话，就是冲突自然没有了，安定和平自然落实了。啊，儒家讲的逐进存诚啊，沉静对待，和睦相处啊，这叫圣学，这叫实学啊，这是真正学问的基础根本啊。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啊，这一次我们学院3月6号到13号8天，我们办一个讲座啊，我请这个蔡林旭老师来讲这个课程啊，这个8天我不讲，我来听啊，我陪着大家听，一起从头学习啊。蔡老师讲的这个录像带啊，我听的是在香港讲的，40个小时，我已经听了10遍了。讲得不错啊，很难得啊。他为什么在短期间能讲得这么好呢？没有别的，他有心啊，有习圣习贤之心啊，有心把圣人的教诲发扬光大了，普度众生的，这在佛教里面讲叫菩提心，他有这个心呐，不怕苦，不怕难啊，所以他能成就啊。 啊，中国谚语所谓的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啊，他有这个心，有这个愿望，他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啊，真正做到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天下开太平啊，这个志向很伟大，值得赞叹。啊，古人这两句话对他来讲不是空话了，他真做啊，所以我请他到我们学院来上课啊，目的是希望我们学院啊，给一些出家同修啊，认真来学习这门课程啊，这门课程给诸位说跟戒律是一样的啊，十善业道啊，三规五戒啊，是一样的东西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都不能舍弃啊。张家大师从前给我讲啊，他用个比喻说啊，三规五戒好像什么呢，好像那个火车票一样啊，从前我们住在台北，我们台北要到高雄去啊，你要坐火车，你买这张火车票，三规五戒就像这张票一样啊，这个票拿到手之后你可以上车，一直要保存到达到终点站，这张票不能遗失啊，车上还要查几次啊，出站的时候还要收回啊，这就是说明弟子规十善三规五戒，从初发心开始受了学了，一直要到成佛的时候还是这样的，没失掉。成佛之后呢，成佛之后还是这样的，为什么呢，要给众生做榜样啊，没有成佛之前是自利，成佛之后是利他，做出样子来给众生看呐、啊！祝福如来，释迦牟尼佛应化到我们世间，做出样子给我们看，他一生的心意祝福他。在我们中国历代的实现啊，或者实现出家，或者实现在家，都实现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，不但是言教啊，要紧的是身教啊，以身作则啊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叫别人做，自己不做谁相信啊，谁能服，谁愿意去做啊，所以我们真正教人的人，诸佛菩萨啊，都是自己做，并不要求别人做，我这做给你看啊，你看我修因，你看我得的这个果报，你冷眼在旁边仔细看，看清楚了，哎，你要想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，你自自然然你就发心来学习了。 啊，那么这个信心啊，根性啊，所以要是拿成绩出来给人看，不为自己啊，啊，我常说啊，这个连世间法也讲啊，相随心转的。那看相算命的人都会说啊，相随心转。那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道理懂得更深更多，体质，这个身体的健康体质啊，相貌啊，都是随你的念头转。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呢，那科学家证明了啊，所以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，我得到这个讯息非常欢喜，那我就很想跟他见面呢，他也很难得，我邀请他的时候他真来了，来的时候正好我没有在澳洲啊，我到别的地方啊去讲经去了啊，但是也很难得他在这里住了几天，做了几次讲演。那我到东京去开会的时候，我两次去访问他，那我们也一见如故科学实验啊，证明佛经上所讲的啊，物质跟这个念头有情众生念头的关系，他把这个证明出来啊，所以我们的心善、言善、行善，身体健康啊，不会生病啊，啊，小小的毛病自己可以调整，怎么调整呢？调成善念，我的念头不善，有烦恼，有习气啊，上来的时候，这个生理上就出了，就出毛病了。就像那一瓶水一样，你这个恶的念头起啊，哎，那个水的结晶它就变成很难看的样子。怎么办呢？赶快换念头，换善念。啊，换善念的时候，那个你看呢，还是那个水结晶呢，它马上又变成很好的这个图案。啊，那个很好的结晶。啊，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原理啊。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话，自己可以调整啊，这个调整的时候就是佛家讲忏悔呀，你出了毛病是业障先前呐，啊，纵然不是现在的业障，还有过去生中的业障啊，预言它就起现行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，忏除业障我们就恢复正常了。呵护科学啊，不但是我们佛家讲如法了，现在还呵护科学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所以自己可以调养自己的身心，那么身心健康啊，这个相貌很好，这个就是度众生的。古报吗？啊，那你们现在一定要吃肉食，不吃肉食好像营养不够。啊，我从26岁接触佛法就吃素了，54年了，我身体不比你差了，我营养不缺乏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证明嘛，这个佛家讲这个三转法轮呢，最后一个是做正转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证据啊，就是素食健康的证据，那心地善良的证据啊，清净善良，百病不生啊。那么这次 我在北京回来感受一点风寒啊，我也没有去找医生啊，自己什么调养啊，调养这一段恢复了啊，用佛法理论来调养啊，这个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正法救助，是为让一些大众对佛法生起信心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